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在这个主日的早餐，我们又来到他的殿中，因为我们有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来领受主赐给我们的饼和主赐给我们的杯。这饼和杯是他的身体，是他的流出的宝血。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是何等蒙恩典的人。我们原本是尘土，他把我们高举；我们原本不配，他们却要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本来是活在黑暗当中和神家无分的人，现在却在神家里成为神家的儿女。所以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真是怀着喜乐和诚实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今天大家读这段经文呢比较长一点，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五六七三章里面的后面第六章一部分和第七章。这个题目呢，我给起了一个题目叫说马太福音十一章这个智慧天国的智慧之子。从哪来这个题目呢？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里面说，人子来也吃也喝，人有说他是贪嗜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怎以智慧为事。这是智慧之子。然后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里面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说这个题目就是天国的智慧之子。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夫妇敬拜。主啊，求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真是求你的灵在弟兄姐妹当中运行，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啊，我们不配，主啊，求你高抹你的器皿。主啊，让我们你的话语真是单单符合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让弟兄姐妹不管是听着讲着，都从你话语里得到领受，生根建造，长成你神儿子的模样。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马太福音，我和大家今年我有两篇的信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第一篇的信息呢，就是天国的君王的降临，然后第二篇信息是天国生命的本质。为什么以致今天的信息是天国的智慧之子？为什么我想以致以这篇天国这个信息这篇来以致和大家分享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主耶稣亲自来出来传道的时候，侍奉说也是讲了一篇同样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主耶稣训练他的门徒，打发他的门徒去传信息的时候，信息的内容还是一样的，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主耶稣告诉门徒说在将来这个末期来临的时候，他的信其中有很多的征兆，其中有一个征兆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这是末期才来到。然后主耶稣告诉我们大使命里边说，你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实习，凡我教训他们的都要他们遵守，然后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说天国的信息，这天国的福音是一篇从主耶稣开始到主耶稣再来，这是以这个信息要不断的往下传下去，一直传到主耶稣再来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所以说圣灵借着他的仆人把马太福音放在四福音书之中的第一部福音，有他的神的心意在里面。我们最近一直查四福音书，不管是礼拜五的菲鲁师傅查约翰福音，还是主日学我们查路加福音，我们查马可福音，我现在是以马太福音我们前段时间查过，都在这里从告诉我们，我们的主 这四个方面，我们的主是君王，我们的主是仆人，我们的主是人子，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我们从约翰福音看到，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让我们来得生命。他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这位道就丰富有恩典有真理，丰富地住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了主的那些八个我事和八个神迹。那我们查路加福音，就是我们一定要抓住那个线，他是人子，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在地上打了场属灵的征战，他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是不单的往前走，他看见瞎子让他们看见，看见瘸子叫他们行走，他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既是死，败死那掌死权的魔鬼，为的是叫我们一生怕死的人而拯救出来。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仆人，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我们看到主耶稣是那么一位好的主的仆人，是人情的服侍。他是说父神做他是一日做工，一日到今日。我们看到他不得安息，他在安息日也给治病给赶鬼。我们是说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是君王。当马太福音这篇信息告诉我们新约刚开的时候，这是一个创世的开始。那么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那个家谱 genealogy 的意思和旧约那个 genesis 是同一个词根，所以主耶稣来是一个完全全新的革命。这个革命是神的儿子亲自成为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成为来，他生来是在做君王的，他是圣灵感孕。而且他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位天国君王降临的时候呢，他说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我们知道那个儿子本身都是单数，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这实际都是个预表，真正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应许的弥赛亚，他是那应许的王。所以说主耶稣来的时候，这是天国呢，他就把这边天国的信息完全的和他的门徒来讲明。天国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清楚一下，天国和神国经常混在一起，所以天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概念，它的范围包含在神的国里面，但是又和神国又有区别。为什么呢？我们的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当摩西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说，主啊，你世世代代都是我的祭所，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还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的神在天上，他的旨意没有受阻。刚才这个杨云弟兄领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主的祷告文的时候讲说，愿人都在你的名为圣，愿人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这里这个旨意行在地上，愿代表着还没有，或者说没有完全的实现。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地上神的旨意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或者说还没有实现。那么什么意思呢？他在天上的旨意是畅通无阻的，所以说这是神的国。那么天国呢，就是神的旨意怎么能在天上到地上来呢？就是说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完成。我们知道神造亚当的时候，神把亚当放在地上的时候，他神把他完全的托付他，说是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他赐给他权柄，让他命名各种的地上所有的货物，他要管理天上的飞鸟，水中的鱼，地上的走兽。神的旨意想在他地上让他实现，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失败了，但是前面的亚当失败了，但是末后的亚当得以完全的实现。他是那位神的儿子亲自成为人子来到地上，他来把神父神天上那个旨意带到地上来。他不但是完全行走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我们看到他的所有的服侍，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所做的事都是父神让他做的。我们看到主耶稣所有的服侍，从开始到他的一直上十字架，到他的复活升天，他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这样一个旨意的，他不但自己要得胜， 他要带到他的子民要得胜，带着地上的一帮人要得胜。这么人就是说凡是蒙召出来的人，这就是摩西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们。我们都是神所蒙召的，神救我们的目的不但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他爱子的国度，所以耶稣的名字就像将他的自己的百姓拯救出来。他有个更高的旨意，那这个旨意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那个父神，为那个天国的君王，他要把他的旨意在地上实现，就是那个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上来，这就是天国。天国来临了，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主耶稣当他的门徒一直在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天国就不断的扩展。所以说这就是天国的概念。知道主耶稣再临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就提到，当那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说地上的国称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个天国是这一阶段是完全的实现，到那个时候地上的国称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称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以后，进入一个全新的国度，就是千年国度。当千年国度之后，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天地都要改变，新耶路撒冷降临。这是我们的主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所以说我们这个概念呢，就是说适当的大家的明白一点，这样的话就会我们这什么叫天国，什么的信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就会对马太福音会掌握的神，就是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神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会抓的更准确一点，更知道那个父神的那个天国王的旨意。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就借着五篇的信息可以组成了整个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里面是可以说重中之重，我们都很熟悉是东山宝训，继续讲到天国圣命的天国的本质，后面继续讲是天国在不断的扩展。我们讲到主耶稣用了八个比喻讲到天国的隐藏，讲到天国不是飘渺的，不是虚海市蜃楼，是实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讲到天国的实际。然后后面那个24章里面讲到将来天国那几个很多的征兆，其中八个征兆将来天国的什么样子。我们看到最后主耶稣那位天国的王最后在耶路撒冷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得胜。所以说这样我大体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么两篇信息里面讲到天国君王的降临和天国圣命的特征的时候，我讲到和大家分享到就是说，其实这个天国在整个的人类历史里当中从来没有这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全新的国度，这个国度在人的亚当的旧造里面，所有的国度不管是我们的中国或者美国或者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天国。那么这个国度呢是一个神的儿子天国的王亲自来的时候，他来和门徒来讲明，来显在这个世界之上。这个终战的话，这个天国要到地上来的时候，这个终战从主耶稣开始就开始。因为我们看到当三个博士来寻找这个生来做犹太王的时候，那个希律王就大大的不安，合成的人就心里不安，最后那希律王就把那些犯两岁以下的都杀掉了。这个终战背后就是撒旦的权势，因为主耶稣要得胜，要得来得地上这种人的时候，撒旦他是这个终战，因为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我们都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我们虽然在非常的在甚至在罪中都不只是罪，他在乐在其中，乐在罪中，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那个天国的王来的时候，他来显明来拯救我们。那么五六七三章里面，五三章里面讲到实际一个我和大家分享天国圣命的特征里面，就是说讲到那个虚心哀痛饥渴慕义温柔，那个还有怜恤人的人，还有那个清心的人，还有世人和睦的人，这些生命都这都是这个生命我们原有旧造的生命里面都是没有的，最后是天国的王。实际这个讲东山宝训，我们有时候看的时候看到非常觉得哎呦，这个标准的话好像比旧约的律法都高，我们怎么能活出来？实际这个生命在亚当里面的生命没有一个人能活出来，这个生命实际就是天国王的自己的生命，他把这个生命活出来了，而且他把这个生命有分次出来了，就是因为犯人意识犯接待他名的人，这些人就不是从邪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而是从神生的。什么意思？我们里生命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就是天国王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只有神儿子的生命。当我们愿意把这个生命不断的从小的苗芽不断的长大的时候， 我们这种活出主耶稣要我们活的生命。所以说讲到主，讲到这个登山宝训这个伦，这个天国的伦理的时候，杀人的时候说不可杀人，但是这里更高的标准说是，你恨你的弟兄，你必受必受审判；你骂你的弟兄的时候，也必受审判。当你见到妇女说不可奸淫的时候，但你心里动着念头的时候，那么说你就这个妇女就用奸淫了。这个时候都知道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他的仇敌祷告，说你们要完全，就像父神那样完全。怎么能得到这个生命？我们旧的生命没有人活出来，只有那位天国王的生命，那个新生命才能活出来。所以说要临到天国的义行里面，讲到施舍，施舍里面说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不要把施舍行在行善行在人的面前，就他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为了让人看见。你的施舍，你的祷告是完全和着父神的祷告，愿主的名，主神的国，主的名，愿主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怎么能办呢？只有这个新生命，只有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天国王的生命。那么然后后面这一段的话是讲到什么，是一个天国的智慧。这个智慧呢是那个天国王的智慧，当然他这个天国王的智慧不但他有这种智慧的时候，他也愿有他的子民，他的天国的子民同样具有这个智慧。因为我们的生命是领受同一个生命，是从他儿子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具有这个生命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个智慧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的因为就是说有就得到这份智慧，就成为智慧，成为我们自己这个生命中的一部分。这里边讲到就是说第六章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然后天上呢说只要积到天宝，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不能被贼挖空了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这一段记得光明弟兄在 TU 会上也分享这一段。这里首先讲到一个心的问题，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我们实际上诗篇里面告诉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心是非常重要的，但怎么能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呢？我们的就是天国的王一下摸着了我们心里最关心的事。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生活，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财宝，我们要积攒财宝，这是每个人要关心的。但是这个关心的话有两个就是说两种财宝，一种是你积攒财宝在地上，另外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什么是积攒财宝在地上呢？既然我们知道地上的财宝好用不好用，都好用。我们每天的工作，我们的每天的在打拼，好像都是为了钱而忙活。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方法，你积攒财宝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地上的财宝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有虫子咬能朽坏，然后也有贼挖空来偷。如果说按照我们现代化的话，我们说我们的财宝积攒在哪里，都有通胀，通货膨胀，我们都有泡沫，经济泡沫，我们都有套牢。什么叫套牢？股市套牢。我们知道看前段时间看到中国的股市那个从2000点一下升到5000点，一下大了1/3，然后中国政府都慌了，然后才开始救市，你救了半天现在还是在跌。所以说我们看到当人为了这个所有的财宝积攒在地上的时候，这有个缺点，就是说有被偷的，被挖的，还有能朽坏的。但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呢，说天上没有，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空来偷。什么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呢？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路加福音那个少年人的官。那个少年人的官，我们看到他亲自来找耶稣，耶稣看着他也非常喜爱，他说他摩西的律法他都遵守了，然后主耶稣看着他就非常的喜悦他，最后说他就问他怎么能进神的国，然后主耶稣说你变卖你的钱财分给穷人，然后这个少年人就悠悠愁愁的走了。这就看到我们主耶稣用了这个比喻点到了这个少年人的最难的一个什么心里的最爱。他主耶稣让他变卖钱财都分给穷人，但是他说他悠悠愁愁走了。然后那个彼得就问说，主啊，我们为你都撇下了，你说这样的话在人哪一个人才能进神的国呢？主耶稣说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什么意思呢？当你有这个生命的时候就有这种眼光，当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眼光就没有这个眼光。这个不是让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人，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房子也卖了，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工作什么全部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最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说这一切的目的和动机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呢？主耶稣用了一个路加福音一个物质财主的比喻。这个物质财主的时候，当时主耶稣用了这个比喻，他有许多粮食，然后说这个仓库就装不了了。他说我再建一个更大的粮仓，更大的粮仓以后，然后说这样的话我也可以放更多的粮食。然后放完粮食以后说，这样我今后一生的食物我就依靠了，我的灵魂也可以依靠这些了。主耶稣说你这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然后说讲到就说，你实际是在地上的富足，在天上你不富足。这就同样主耶稣这两个比喻里面就告诉我们道理，我们的积攒财富到底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我们既然这一切到底是为神而活，来见证神呢，还是单纯的就是为我们自己？你看那个物质财主的比喻，没有一句话是为神的，全是我自己，我自己，我，他就是以我为中心。这就讲到，但我们都是天国的王呢，有这个智慧，他是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本来他是天上应有尽有的，他却来到地上甘为人子。狐狸有洞，鸟儿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就是主耶稣，他变卖所有的。他在讲到天国里边，经了两个比喻，就是一个藏宝与寻珠的比喻。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卖这块地。这里看到我们的这位，我们知道这位人的话，就是记得重点性分享有过，这个实际就是指的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他是欢欢喜喜地变卖一切所有的，他愿意把积攒财宝在天上，他会欢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他就买这块地。然后天国呢，一个卖珠的一个珠子重价的珠子的比喻，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就去买这颗珠子。这就是我们的天国的王，他的智慧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他变卖所有的就是为了得着这个天国。他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天国。这里讲到天国的这天国的智慧里边的你的积攒财宝。第二个点就是眼镜，说眼镜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镜就越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镜越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越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眼镜。这个眼镜指我们的心眼，心里的眼镜。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的话，这个地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这个地充满了许多的贪婪，有许多的贪婪杀人，许多的败坏。那么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知道得有光。那么谁是这光呢？说主耶稣是光，说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主耶稣就是那光。那么这个光的话，当我们主耶稣的光，当主耶稣在我们说在这个2000年主耶稣道从右山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成就的一切的时候，他的光就在那儿。我们是不是愿意就近这光呢？这个看到一个眼镜的问题。这个眼镜就是你是不是愿意，其实眼镜就是身上的灯，眼镜越嘹亮了，什么是嘹亮，什么是昏花，这两个一个对比。这嘹亮里边英文翻译是 good， 然后还有一个昏花一个 bad，这是一种翻译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眼睛嘹亮一个心高，就是单一的眼睛，你昏花的一个 two image 是两个眼睛。这什么意思呢？当你看这个东西，看这个光的时候，如果说你即使单纯的看着光，仅仅盯着光的话，那你的身上你的眼睛就明亮，就是全光明。如果说你既看主的光又看世界上的，那你眼睛就昏花。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又要说应该很好理解。雄伟弟兄是搞摄影的，他摄影应该是非常这个技术懂，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傻瓜照相机，这现在的 iPhone 的话不存在，拿起来就赔就行了。但是你要说按照那个正规的相机的话，那聚焦 如果这个胶两个 image 要放在一起的话，要聚焦的话，你照着相片就清晰。如果说放在分开的话，你的相片就模糊。所以这里用这个就是讲到了嘹亮和昏花。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要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讲的是心理的眼睛。上个礼拜大上个礼拜学那个约翰福音那个瞎子，那个耶稣医治生来那个瞎眼的时候，我和大家那个咱们的那个溪水宗宗里面就要有这段信息里面的重点。其实这里面耶稣医治那个生来瞎子，不但医治他肉体的瞎子，更重要医治他心灵的瞎子。他是本来和法利赛人和那个瞎子的父母，瞎子本身都是瞎子，因为他心的眼睛都不知道不认识主。但是为什么单单那个瞎子看见了？我们知道那位瞎子是信而顺服。当主耶稣告诉他说，用泥巴和唾沫和泥子抹在那个瞎子眼睛上，让他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的时候，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是看到他肉身的眼睛看见，然后他不单是肉身眼睛看见，而他愿意为主做见证，他不愿意说谎。他说那个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的眼睛又看见了，就是心里的眼睛看见了。我们看到那个法利赛人本身就是一个，他虽然都有固守他们的仪文规条传统，但是他本来应该以这么神的医治的恩典就在眼前，他不赞美神，反而说耶稣不守安息日。我们知道他一直活在黑暗之中，他看不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最可怜的那个瞎子的父母，为什么瞎子父母？我和大家分享一遍，说瞎子父母神的恩典医治这个瞎眼的儿子的时候，就等于他也领受了恩典，但是他们怕被赶出会堂，不敢在法利赛人面前做见证，所以他冷眼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瞎子的父母有两个看见，第一个看见他领受了神的恩典，他不愿意付代价，他不愿意单单的为这个恩典做见证，他不是一直的就是说的盯着这个，或者说一直看着耶稣，心里就是单纯的为神，那始终是他就是瞎子。为什么呢？他有个怕的连接，这个怕被赶出会堂。我们是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都看到当赶出会堂，我们从表面看好像就说赶出去了，实际不是这么简单的。当你被赶出会堂的时候，因为什么？犹太人从生到死会都在会堂里面。为什么这么讲呢？他们第八天守割礼，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会堂里面给他们传神的话，那些各种规条，同时他们的生衣食住行会堂里面都有照顾，凡是贫穷的会堂里有救济。他怕失去他的利益，他不愿意为主做代价，为主来付代价，所以说他就是没有看见。这个怕也在我们心里。主耶稣在很多这个神迹里面当时就提到说，你们不要怕，只要信。怕是我们天生具有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怕失去我们的工作，我们怕我们个人受迫害，我们怕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人家来讥笑我们，我们怕当为我们主付代价的时候，我们要训示我们自己的利益。就这个怕的就决定了我们的眼睛，不要怕，单单的为主，这时候我们的心的眼睛就看见了。单单也主要说你要仰望那信心创世成真的耶稣，摆脱一切的缠累，奔我们前面所走的路。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单纯的仰望，眼睛就看见了，这是心里的眼睛。而且讲到侍奉，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里讲了就是说侍奉马门和侍奉神的问题。所以这一段里面呢，24节一直到那个后面的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一段是讲到我们什么呢？讲到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在这个地上要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穿衣，我们不可能不吃饭，我们不可能不工作，我们所有的衣食住行我们都需要。我们就是说虽然做了基督徒，你也不是一个历史的生活，像保罗说他历史是那么的无限的美好，但是我们在这个神放在我们这个时间和空间里面，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就是我们一生要走的路。那么这段路要怎么走呢？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吃喝穿这个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而且圣经里面告诉说，你要不做工，不殷勤做工，就不能吃饭。你不能专管闲事，不辛勤做工，不安静做工。就是说，至于当然我们这个地上肯定要我们要打拼，我们在这个世上要打拼，打拼的时候，但是打拼的目的到底是为我们自己还是为神呢？有个小的故事和大家分享。我记得在那个 fellowship 时，我和大家分享，我和一些弟兄也分享，就是三轮车夫的故事。这个三轮车夫说，有一个年轻人呢，有一天坐三轮车，但现在没有三轮车了，现在有计程车。不管是三轮车还是计程车，就是一个比喻，说就问这个车夫说，老师傅啊，你今天你怎么这个三轮车骑的做工这么辛苦啊？那个三轮车夫说，不辛苦怎么挣钱呢？啊，说你从早忙到黑，为了挣钱，对。那么你挣钱是为什么呢？说挣钱为了吃饭啊。啊，这没有钱怎么能吃饭呢？然后他又问，那你吃饭为什么？吃饭有力气和动三轮车啊。你看这个圈是在哪儿？骑三轮车挣钱，挣钱，挣钱以后吃饭，吃饭以后再继续动三轮车。这个比喻实际说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每个人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我们的光景不管这个三轮车还是我们什么样的职业，或是我们的什么医生、工程师，或者是会计师，什么所有说这一切的话，都是三轮车。工作本身就是三轮车。那么这个车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了挣钱。我们挣钱是为了吃饭、养家糊口。养家糊口什么？我们继续工作，最后就到死了，回去了。但是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他的旨意、心意不是这样。他有一个更高的心意，让我们就活在地上。欲同活在天上，这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的。怎么能活在天上呢？主要说一个秘诀，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一个先后的顺序，这个先后的顺序就是神的事情，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什么是他的国？什么是他的义？戴里月牧师前一次分享的时候，我很有领受。他就讲到国和义，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得？国讲到权柄，就是权柄在我们身上有作用，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有作用。义呢，神的话在我们心里能活出来。这个义，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特别要仔细去这个义。这个义，我们知道有神的义。说我们这个是本于信，依之于信，这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需要我们付代价，因为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得就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个人的劳苦，免得有人自夸。但是我们要整本圣经仔细看下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义，就是要行出来的义，就是雅各书里面的，也要因行为称义。什么叫因行为称义？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个神的恩典，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自夸，因为我们本是罪人。你在世上再有智慧的人，再聪明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站立得住。但是神让我们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让我们活出他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因行为称义。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他为义。但是他这个义的真正的活出的义的话，是亚伯拉罕遵从耶和华的命令，在摩亚利山上显上他的儿子，实际显上他的儿子等于显出了他的自己，因为他儿子是他99岁100岁才得的儿子，那是他心爱的儿子。他是因行为称义，这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你一个都不能偏，你偏了这一个，只有那一个，你活不出，将我们的生命没有长进。我这个就是说一个平衡的问题，就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刚才那个杨军弟兄的主日祷告文里面也有一个，你要求他的名、求他的国、求他的旨意，什么意思？这都是放在这三个方面，都让我们看到是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当然，这一切以后， 说这一切都必要加给你们。什么意思？我们的词，我们的吃饭，我们的衣，我们的穿，衣食住行都要加给我们。当然我们的这一切你不是要非分的妄求，比如说人家开个大半车，你要开个大半车，那不是这个道理。你要住个大房子，你要跟着住个豪宅，那也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妄求。你为什么这里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管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但是神不能管我们的奢侈，不能管我们的妄求。说日用的饮食，什么是合神的心意？要祷告。这个求他的国和他要加给我们，这里边一个先后的顺序。然后后面一段的话讲到论断，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智慧。第二还有个论断。那么论断这一段讲的什么？其实分辨的意思，你有个分辨的智慧。说不可论断，圣经里边明明的告诉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你也什么要量器量给你们。这个论断可以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论断呢？主耶稣实际那么论断我们的、审判我们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起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那自己的事在神的面前说明。所以说论断，实际那个真论断的那个价值的本身的权柄是在主耶稣里面，那么是在神面前，我们不能论断。但是不能论断是往往我们在弟兄姐妹在教会的侍奉中就进入了另一个端，就是不论断就不分辨了。神的话总是平衡的，神不让我们论断，但是不是不让我们分辨。这句话非常难解，难解在哪儿呢？说到这一点，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吃，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里边刚才提到一个论断，接着后面主耶稣的第六节直接提到一个什么圣物和珍珠，然后两个对比，一个狗和猪，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我们真是不明白，但是求感谢神，神就是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什么是猪，什么是狗。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心里来灵里面来明白什么是猪，什么狗，要么有个分辨的能力。就是彼得后书二章四八节到二十二节，我和大家读一下，说他们所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性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支付，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为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坏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是他的狗、猪，什么意思呢？你要分辨假先知、假弟兄，你要有个分辨的能力，而且要分辨是真的从耶稣来的教训，还是假的教训。这就是说里面这里提到的一个必须有那个真的生命的内容。后面提到有怎么得到的这个智慧呢？我们知道经上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要祈求，要寻找，要叩门，这个都是要费力的。要祈求，要不断的求，要寻找，要仔仔细细的寻找，要叩门。然后当你付这个代价的时候呢，那么说神就说，就把那个什么，这里说你举了一个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翻给他石头呢？求鱼翻给他蛇呢？你们尚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 去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把更好的东西，在这里更好，你看看其他的福音书里边是圣灵，你从上下问看这个，我们要得这个智慧，是那求那得那个赐人智慧启示的灵，你怎么能得到智慧呢？必须得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才能有智慧的分辨，我们会有的会有才能看见，我们的心才有积攒财宝的那个，按照神的心意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才能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被加给我们。后面这一段的话，我们继续看的话，窄门和宽门，树和果子，以及那个根基的话，两种根基的话，这都讲到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圣经告起初里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把光暗分开，要把空气分开，然后那个你就把空气上面下面，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神是一个分开的神，我们的神不喜欢掺杂，我们的神做事要各成其类，不喜欢搅在一起。而撒旦的工作呢，就是一个黑暗的工作，撒旦的工作喜欢混沌，他所做的所有事都是混沌黑暗的。但是神就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就是他是一个从开始创造天地开始，他是一个分开的神，他要各从其类。将来你看启示录，义的和不义的都要分开。将来有一群人呢，就进到那个硫磺火里面去，有些人就进那个新耶路撒冷城，是分开的，不喜欢掺杂。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走这个路的话，也不喜欢不要掺杂。窄门和宽门，我们窄门就是主耶稣这个门，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而进去呢，出于得好吃，并且让人得人要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门是窄的，这个路也是窄的，但这条路是正路，因为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他的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俗语说的话，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在真理这条路上，在进天堂这条路上，进神的国天国这条路上，唯有一条路，唯有一个门，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就是十字架的路。那么宽门，我们知道这个门是宽的，你的这个都很清楚，随从的人多，因为人都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讲到国子的话，讲到是，就是说有你得有生命的国子和没有生命的国子。讲到根基，两种根基，一种根基呢是建在那个磐石上，一种根基呢建在沙土上。那么重点在哪儿呢？重点是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盖在磐石上。然后那个呢说，凡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房，我们的根基牢牢扎固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照着主的话去行？我们怎么能去行呢？我们有这个智慧，我们必须有主耶稣的生命。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每一天的战争，我们不能活在安逸里面，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一世都活在一个征战里面，或左或右，哪条是正路？是顺从圣灵还是顺从肉体？这场征战从一个方面来说，不是对别人，这个征战实际是对着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的征战，我们能不能胜过我们的肉体？肉体就是那个 sinful desire， 是我们那个罪的欲望。我们只有在圣灵里面求主的怜悯，求主的恩典，就像保罗说的，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是由不我。保罗有个秘诀，就是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得胜了。所以说这条路就是一条，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的活着。当我们有这个活法的时候，我们就能走一个正路，我们才能照着他的话去行。我们是否有那么的有这种智慧？那智慧是天国王的智慧。我这个信息就分享到，要一起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把这段话放在我们眼前，主啊，真是让我们心里去慢慢仔细的思想。主啊，你劝你也真是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得着你那个 天国的智慧，那个聪明的智慧，让我们照着你的话去行，去活出你神儿子的模样。让我们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主啊，你说你真是那良善与忠心的仆人，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